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我们知道呢，赵峰中乐团可能是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个中乐团。这个乐团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有36年的历史，基本上呢，每年都会有音乐会，免费的音乐会，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周年音乐会。他们就在一场一场的音乐会当中啊，聚拢人气，而且焕发出更加灿烂的青春。那我们今天呢，是把这个乐团的四名团员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里来，去跟我们分享他们跟乐团共同成长的一些经历。这四名成员呢，是赵峰中乐团的团长林美欢女士啊，指挥陈一平先生，还有两名非常年轻的乐手文舒淇和林小静。我们先请他给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几位好。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赵峰中乐团团长林美欢。
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指挥陈一平。
欢迎陈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位早上好，我是琵琶乐手文舒淇。
欢迎你。
大家早上好，我是林小静，在乐团是吹笙的。
非常有很少见有朋友会吹笙这个乐器啊，
非常帅气的大男生哈。
没错。
那首先哈，我想这个有关于赵峰中乐团对于不太清楚的这个朋友，能不能请林团长或者是陈先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赵峰中乐团在1982年成立，是在Melbourne 的哈。今年36周年，我们赵的意思是开始，因为我们之前在澳大利亚是没有中乐团，峰的意思是文化，音乐文化，
音乐文化
是，所以我们的宗旨是在Melbourne， 从 Melbourne 开始，从我们赵峰开始，在这个西方的社会发扬我们中国的优秀的音乐文化。
真的是非常好。
听这个林团长一解释，让我对赵峰这两个字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那现在这个赵峰中乐团有多少成员，然后这个组成的情况，能不能请陈先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赵峰中乐团，比如说我们每年的周年音乐会里面，我们大概有差不多50人的大乐队。我们这个乐团这个声部是比较齐全，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大乐队。
那这个参加这个团的团员，您说50多人的话，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
其实我们的团员来自五湖四海嘛。有那个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有香港来的朋友，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本土土生土长的华人，还有一些不是华人的朋友，比如说有本土的那个澳大利亚的朋友，有那个泰国籍的朋友都有。
也都会弹这个中国的传统乐器。
不止会弹，弹得非常好。
非常的有意思啊。
而且我听说你们这个乐团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加入，是吗？现在？
对，我们现在很年轻化了啊。像我从前我在加入那个乐团的时候，那个年岁平均年龄是比较大的，现在平均年龄比较年轻，因为我们很多这些学生啊，或是有一些在我们乐团里面的第二代啊的朋友参加。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是看到了两张非常年轻的面孔啊。
那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介绍说他是这个琵琶乐手，其实非常谦虚啊，是赵峰中乐团的琵琶首席，叫文舒淇，这样一个女孩子，非常娇小的一个女孩子，背着这个琵琶进来的时候，哇，我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
真的，我看到她拿琵琶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句诗词啊，犹抱琵琶半遮面，真的是没错啊。
舒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大家在早上好，我叫舒淇，我今年26岁，然后我是11岁从中国来到澳洲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学习了琵琶有5年了，所以是从6岁开始的。
那你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学习琵琶已经有 十几年的历史。
对对。
那加入这个兆丰中乐团有多长时间了呢？
我来澳洲的第一年就加入了兆丰中乐团，而且还这个经历呢还跟 SBS Radio 有一些渊源，就是我那个时候春节，然后 SBS 有一个广播车就是召集大家来表演节目，然后我的爸妈就带我去参加了这个，然后就被兆丰中乐团的一个成员 Selina 看到，然后就邀请我加入中乐团，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年都参加大型的音乐会，而且一些小的演出。
其实我觉得很就首先让我比较惊讶，就是你六岁来澳大利亚时候当时就把琵琶带过来了吗？
对，我想我爸妈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吧，因为毕竟已经弹了有一些日子了，而且我自己本身也还是挺喜欢的，所以我们就不远万里把琵琶背到这里来了。
那个时候六岁的时候啊，这个乐器是不是比你的这个个子还要大？
对对，那个时候而且手比较小，而且就很难够到。其实我的琵琶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比较小的尺寸的
哦，
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用小的尺寸开始练习
哦。
那当时居然你们也想到，就是说觉得在澳大利亚一定有机会能够继续练下去。
应该就是觉得就是没有想到啊，但是真的是来了这边以后发现，就是加入了兆丰，而且通过兆丰呢我找到了一位就比我在中国之前更好的老师，让我的琴艺就是更进一步，就是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好。
看来我们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哈，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中国的民乐在澳大利亚还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师，
找到更好比在国内更好的老师。我觉得这是关键词。
是。
那你觉得在兆丰你说你已经加入这个乐团很多年，那这个在这段过程中间，你觉得兆丰在你的生活中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真的是密不可分的角色，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那个排练，而且是一个认识很多新朋友的机会，而且我们乐团很多人都是就是高材生啦，成功人士啊，就是真的是融入一个集体。然后就像我之前还在上学的时候很多人他们都是住在墨尔本大学啊之类的，然后他们都说就是欢迎你来加入以后也考到这儿而且我就是在高考的时候也用琵琶当做我的一个中文的高考的一个话题，然后我甚至是把琵琶都背到了高考的现场。对，然后但是
本来想介绍什么呢？
他是就是介绍琵琶的历史啊，然后包括琵琶和一个那个吉他的一个对比啊，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琵琶的历史？
琵琶呢，就是历史就是非常的久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敦煌壁画上有那个反弹琵琶的那个图，而且王昭君出塞的时候也是弹了琵琶的。然后琵琶这个东西呢，一开始就是横着弹的
哦，
对，然后它到后来其实西洋那边传过来一个就是竖着弹的乐器，然后他们把两个一结合，然后
这个竖着弹的乐器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吉他呢？
应该也不是，应该是很
太现代
以前的东西而且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琵琶这两个字呢，然后它的来源呢是两个手法，弹奏的手法，琵就是往外弹，琶就是往里面拨。
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琵和琶？
这个是琵，这个是琶，就是两个手法对。
我觉得刚才这个舒淇给我们一弹，让我特别就是有兴趣想听他先弹一段哈。
没错，让我们听听琵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
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你给我们准备了一段什么样的表演？
我给大家弹一段彝族舞曲里面的一段音乐。
好。
非常非常优美的一段琵琶的曲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染力哈。我自己是学钢琴的，小时候我没有想到中国的这个民族的古典的乐器会有这么强的感染力。如果我小时候听到这段曲子，说不定我就改学琵琶了。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一个人演奏琵琶，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那种气场，还有那种好像从很古老的这个时代传过来这一段旋律，一下子就把我震慑住了。
嗯，好像把我们拉回到很久之前啊。现在不是流行看那个穿越剧吗？嗯，
哦，真是没错。那舒淇，我想问问你，你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么多年弹琵琶，我知道你们的这个赵峰中乐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把这些乐器和中国的文化带给这个大众，包括你们也做了很多这种乐器的一些推广的活动，给像澳大利亚的这个普通大众去展示你们这些乐器。有没有人对你的这个琵琶觉得啊 amazing， 特别特别的神奇？
对，我们每次的那个小的演出都会就是尽量给大家展示。我们会有一些独奏的环节啊，然后或者甚至一些介绍说话的环节来给大家推广这个乐器。然后之后呢，就是节目完结束之后，都会有人主动向我们再来提问啊，就是很感兴趣。特别是就是本土的澳洲人，他们就有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
嗯，刚才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还想继续问一下舒淇，就是你刚才提到在 VCE 考试的时候还说到了一个这个琵琶和吉他的区别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嗯，对，琵琶呢和吉他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形体上的区别，而且我们琵琶呢是不是空心的啊，就是那个吉他很轻，就是我们琵琶看上去感觉很轻，其实你拿的话是很重的。
哦，
对，
下节目之后我要体验一下，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还就是挺辛苦的吧，但是也是很值的啊。
嗯，
然后就是吉他呢有六根弦，
嗯，
而且都是尼龙制造的吧。然后我们琵琶呢有四根弦，然后第一根弦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换成一个钢丝弦，这样的声音会比较清亮一些就比较有特色。
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们刚才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啊，还有一位非常有意思在这个赵峰中乐团里面哈，演奏笙的一位演奏者林小静啊。小静你好。
嗯，大家好。
嗯
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笙，其实连我自己到这个小静拿出这个乐器以后，我才搞清楚是什么样，长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请小静她进一步介绍自己之前，能不能请她先吹一段，让我们感受一下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乐器，到底发出的音色是什么样的？
可以我现在要吹给大家听的是草原骑兵的一段。
嗯。非常有意思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笙的音色啊。
我是第一次见到笙这件乐器，给大家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如果您看不见的话，其实呢怎么说，像是一堆这个管子，像是竹的这样管子，然后扎在一起的，然后这个中间的两根管子呢最高，然后旁边呢三根管子吧。
不如我们听小静来给我们专业的介绍一下吧。
是。是
所以这个乐器呢我拿着是传统笙，所以它这个乐器有26个音，就26个管， 所以它这些管呢都是用竹子做的。
嗯，
然后它里面每一只管都有一个簧片。
嗯，哦，
所以每一个簧片就会发出一个簧片就会发出一个音。
嗯嗯嗯。那刚才小金也提到他还带了另外一种声音，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请他把两种乐器都演奏一下，但是我们也知道声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种类啊。
对对对。
声应该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就是相当相当长历史的这个乐器，我好像看到说据说是女娲造出来的有传说哈。当时你怎么会，我看你这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男孩子，怎么会想到选择这种乐器呢？
哦，其实乐器不是我选的，是老师叫我去吹的。就我小时候在小学，在新加坡小学的时候那个就是在那边教唢呐跟笙的老师，他就是说那你就去吹这个乐器吧。这个乐器是什么？就是很古怪的乐器，因为它是不是我现在拿着的笙，是一个比较已经改化的。
嗯，
所以它长得有点不像笙，
嗯，
就比较像管风琴那样。
嗯
嗯，所以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学笙。
那你会不会觉得就叫我选这个乐器，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会不会觉得有点抗拒啊？
嗯，是有一点，因为尤其是跟朋友跟家长讲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我，你今天在乐团学的什么乐器啊？然后就我好像叫做笙，然后是笙是什么啊？然后我就要跟他们解释，是很多管的那个，然后他们那解释过，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
嗯，那你在这个加入赵峰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能够吸引到你这样一位吹很生僻的冷门的这样一个乐器笙的这样一位成员的话，会不会觉得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是。因为很少人会吹，而且更少人会吹得好。
嗯
嗯，所以
很有自豪的情绪。我觉得你这脸上有这种掩不住的这种骄傲在里面。嗯，那这个笙在这个乐团里面一般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嗯，他在乐团里面他是比较和谐的乐器。
嗯，
因为他不单单只会吹一个音，他还可以吹几个音在一起，就吹出一个和弦。
嗯，
然后就让那些比较有特色，就是音那个声音比较有特色的乐器，好像唢呐、笛子，就让他们听得比较舒服。
所以主要是打配合的啊。
对对对，
是。那其实要听到包括像笙、包括像琵琶这样一些乐器的合奏的话，那最好的当然是去听这个赵峰的音乐会。
嗯，
我知道赵峰在下个星期六，也就是14号呢，就会有一场这个免费的音乐会，能不能请陈一平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对，我们下个星期六就是7月14号了，我们在下午2:30的时间在那个348号 Burwood Highway Bennettswood 那个区域，我们举办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因为这个音乐会其实我们每年都举办，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多一点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分享我们对这个中国音乐的
热爱。
对，而且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来了这边已经很久了，所以他们可能对中国乐器也不太熟悉，所以我们是想这个机会向大家推广一下，等他们可以知道我们中国乐器里面有什么种类的，什么形状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嗯，其实不光是这个华人朋友，包括这个澳大利亚本地的西人朋友啊，或者是其他族裔的一些朋友，都也有机会去接触这样一个中国的传统乐器。
对，我们都欢迎。其实我们每一次举办的音乐会也很多的西洋的朋友来参加。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可能从小学习还有一直在练习民乐的乐器的一些朋友的话，也是找到组织的一个好机会。
没错没错，可能很多移民的朋友哈都会有这个担忧哈，来这儿之后可能找不到一个像在国内可以固定的表演学习民乐的一个地方。
而且其实这边比如说很多朋友来了这边当中有下一代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所以其实很好的机会给他们来看看我们的中国文化。
嗯嗯，那也非常感谢哈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那另外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每年 赵峰还会有一个周年的这个音乐会是吗？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比较忙，我们7月14号完了这个免费音乐会之后，我们还有准备8月26号的周年音乐会。
嗯嗯，
而且今年的周年音乐会其实很有特色的。
嗯，
我们是用中国的传统乐器来奏全世界不同地区的音乐。
哦，就是说用中国的乐器跟这个西洋的一些乐器怎么说呢？看它有什么异同之处是吗？就是看能不能互相取代，
对对对，
求同存异啊。
对对对，就请大家观众来看一看，我怎么用那个中国乐器演奏西方的音乐。
嗯，那我想问一问，如果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这两场音乐会的更多的情况，可以怎么去跟赵峰中乐团联系呢？
你们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我们打赵峰中乐团，或是打这个墨尔本的中乐团都可以找到我们。
嗯，
或是可以来电话0403-368-720，0403-368-720，或是0432-567-172，都可以查询。
嗯嗯，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